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这一阵子呢，我们一直都有进行这个栏目，叫做深入博物馆。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展览品呢？那么除了在西方的这些博物馆很有名之外啊，其实呢，收藏着中国文物的博物馆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哦。我们常说嘛，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有5000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那么多的文物留下来，哇，那是说也说不完的耶。很高兴的从今天开始呢，赞哥要连续5次邀请到 Jenny 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面有哪些精彩万分的展览品呢？一起进入深入博物馆。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历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深入博物馆，我是张赞。今天呢，张赞非常开心，邀请到了 Jenny 老师来到我们当中。Hello，Jenny 老师。
Hi。
Jenny 老师呢，在这个博物馆工作有20多年的时间哦，哇，是非常的有经验的。而且呢，他非常喜欢分享啊，他在艺术啊，还有在博物馆里面所看到的这些美丽的展览品。
嗨，小伙伴，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嗯，太好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一次深入博物馆，我们要深入到哪一个博物馆呢？故宫博物院，对不对？
是的
啊，故宫里面展览了好多的东西哦。Jenny 老师，我们要从哪里看起才对呢？
哦，实在是太多的东西了。但是如果要选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件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而且大家到了故宫其实都会说，诶，我想要去看清明上河图。
哦，就是那个很长很长的图是不是？
是的，你知道有多长吗？
多长哦？
嗯，
有一台那个巴士那么长吗？
不止呢。
哦，不止啊，
不止，
天哪
啊！但这个长度呢，你想想看，如果有3层楼高，有这么长的，
真的假的？
是的，
太长了吧？
当然一下子不可能把它就是整个展示出来。
嗯，
但是呢，因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呢，因为你知道在北京也有故宫博物院，然后呢，这个清明上河图当然是有不同的版本，对不对？然后最早的版本呢，当然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呢就因为这个主题呢，大家非常的喜欢，就历代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仿本出现。
嗯，
所谓的仿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呢，可能在不同的朝代里面，它可能就会大概的架构是一样，但是可能加进不同朝代里面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内容，所以呢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就是台北的这个版本，
是
okay,
哦，所以每个朝代的画家还把自己朝代的东西再加进去哦。
是的，
哦，
对，那为什么这个故宫的台北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呢？它是这么的有名呢？其实除了它真的是非常热闹的一个主题，因为呢，它讲的是清明节上河，当然就是在讲一个京城的故事。然后呢，北宋的京城就是汴京嘛，哦，然后呢，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然后因为里面呢有一条河流经过，这条河流呢就叫汴河，然后就称为上河。 所以在清明时节呢，这个时候经过了上河，经过了这个整个城市，开封的城市，所以呢就把这个流过的这一路径呢就把它画下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风俗画。
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我记得这里面有好多形形色色的人哦，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对不对？
是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看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大家知道呢，它画起来就刚才讲说非常非常的长，它其实是一个手卷，就是是横着看的。通常比如说像挂轴呢，就挂在墙壁上，是个垂直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横轴的，所以呢，小伙伴可以想想看，当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从右边慢慢的推移到左边。然后呢一卷一卷这样过去，是不是有点像电影啊，或者是有点像卡通呢，就是一个故事这样子来告诉你。
相当的有趣哦。那以前这个应该是画给皇帝看的吧，是吗？
哦，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呢，它是由五位宫廷的画家他所集合画成的长卷。前前后后画了多少年呢？画了前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
哇，这么一幅画，但是当然就是有五个人来画，然后又画了十年的时间。
是的，当然呢，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因为是清院本，所以呢，就是画院的画家所画的，对不对？所以呢，皇帝喜欢这样的东西，当然是非常重要。
也许皇帝就觉得说啊，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我所有人民在做些什么事情啊。但我还蛮好奇的，因为现在我们是有像是无人机啊、空拍机嘛，
对，
一下就可以看到所有人在做什么。可是那个时候的画家，他们要怎么知道？他们要到高楼上面去看吗？要不然要怎么去构图？
这个是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说呢，像这个有跟建筑有关系的呢，有个东西叫做界画，就是比如说我们画建筑有时候要用尺去画它，所以呢它就是算是一个界画的一个风俗画。然后呢画的时候通常它画的角度就有点像鸟瞰图，对不对？那像刚才说呢，它之前就会有一个北宋张择端的一个版本，那么之后呢可能就加了在当时比如说像刚才展哥对不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那这个鸟瞰的概念，那这个画起来各位会发现在清院本里面呢很特别，就是它有一种透视或者是鸟瞰的那个感觉。
透视好像是西方的东西。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那么他们就会把一些透视的概念呢放到中国的这个画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画里面呢好像你可以从鸟瞰的角度呢可以看到状元府邸，或者是有一个我们说叫高级住宅区，然后呢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你好像就可以看到呢里面的人的活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细节会更多了。而且还有一个西洋的楼房在里面。
哦，真的？
对，有一个洋楼在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仅画得很长，故事非常的多，然后呢他们的人的互动也非常的仔细，观察得非常非常的入围，颜色呢也非常的明亮啊。那这些都是大家来看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细节的东西。
的确哦，因为这么长的一幅画，然后那么多的地方要看，真的是目不暇接。而且就是说这些画家在画的时候是不是也把他自己的对于这种太平盛世的一种想象画在里面了呢？
是的，我们说清明节，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讲说是在中国的这个节日里面是在冬至之后100多天左右，是一个寒食节，就在之前啊，就前后。然后呢所以这个寒食就是只能吃冷的东西，那又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通常都冷飕飕，对不对？然后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可以大家知道说扫墓啦缅怀祖先，但是呢也要出来疏松筋骨，
是，
对，
出来走走
走走，然后练练提升免疫力，像现在一样我们很重要要提升免疫力。所以在这个在河岸两边发生的一些商业状况呢 有一种繁荣的景象、嗯、对不对？那所以像现在我们在就会觉得说百业萧条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情、
嗯、
看着这样的画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人生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繁荣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它代表了就是不只是在人的生活上面的一种细节的描绘，有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趣，跟我们的生活也紧密的相连。
嗯，
那皇帝呢当然就是看的角度就不同了、啊、他就会想说你看这也可以反映出来我对于太平盛世、嗯、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是贡献的乾隆皇帝这个时代虽然在那个时候在宋朝北宋的时候是那么的辉煌，可是呢已经消失了，但是呢在我清朝乾隆皇的这个阶段里面我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好、嗯、所以呢代表了我对于这个盛世的感觉啊、嗯，或者是一些理想的国度这样子。
嗯，哇，所以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其实也看到人们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想象，对不对？
对、
就很像我们现在如果要画一个自己版本的清明上河
也可以，有人、啊、有人在做这样子、哦、就是有这种推广教育有没有、
嗯、
就会想说哎，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来有一个基本的把我们自己的知道的街道或者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景象就把它画进去啊、这样你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清明上河图，当然不见得这叫清明上河图，但是就是一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是、嗯、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哦，可以存在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嗯、当然最好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对、嗯、对，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现在的状况、很容易消逝，对不对、嗯、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可是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或是我们的理想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其实是可以保有的、就是有点像皇帝他把这样子的画画完之后就收在他的宝盒里面对不对？把他的美好的记忆放在他的宝盒里面，下次再把它拿出来，那这个是专属于他的一个天地。
是的、这也很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天上的国度嘛，
是
对
对，是，
而且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天上的国度带到地上来，好，所以就有一个美好的国度是谁也夺不去的，
是，就是外面的都容易消失，但是在里面是没有办法震动的一个国、
嗯、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信仰跟一个盼望的国度、嗯、
是的、嗯、哇，我们比乾隆皇帝还要幸福、啊、
没错。
今天很谢谢 Jenny 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在故宫博物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很长的一件作品，就是清明上河图。那么之后呢陆陆续续 Jenny 老师也要继续的来为我们介绍故宫里面、其他精彩的宝物，请千万不要错过咯。谢谢 Jenny 老师，
谢谢, 谢, 谢。
从清明上河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人他们对于理想的生活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哦。其实呢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多次的提到天国近了，在那个时代呢通常是一个将领他到了一个地区呢要叫别人投降啊，他才会这样说啊、比如说罗马帝国近了，你们必须要投降，你们要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所说的天国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有军事武力的政权吗？其实并不是的。耶稣所说的天国就是上帝所掌管的国度，而他的子民就是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你也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享受上帝要赐给你一切属天的福分。我是张赞，你的赞歌欢乐 Junior。